改变写得认真感人，编辑工作仅限于翻译书大体都需要的那种润色。正是通过出版，我逐渐认识欣赏立夫本人。我们第一次见面颇有征兆，那是刺骨寒冷的一天，他独自来到我热过头的办公室，很快就脱下那身包裹着他的昂贵狐皮外衣。我们谈论书和出版进度，看得出他开始放松。过了一会儿，我提议带他在出版社各办公室转转，认识一下他以后会打交道的各部门人员。他站起身，又穿上狐皮外衣。我问他为什么，他脱口而出，因为我太胖。大概是因为我习惯了听到我的演员太太也是美人说这样的胡话。我不加思索地说，第一，这里很热，第二，你不胖，第三，你并不想穿外衣。和白考尔一样，他对建议也立刻积极回应，对自己的形象也放心了。更重要的是，他绝对自律，没有无理要求，不发明星脾气。我们的出版进度很赶，到后来我得尽快决定一个非常素雅的封面设计。当时立夫正在拍摄《蛇蛋》，应该是在柏林。他说他白天都在片场，但如果封面设计及时送到，我们用特快专递寄给他，他可以在我这边时间的上午11点溜出来一会儿，打电话告诉我他的反馈。不出我预料，他的反馈非常热情，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真是11点打来的电话，分秒不差。不仅如此，与变化和他的第二本书选择有关的一些事情，他的表现都完美无缺，这源于他的性格本质。利夫·沃尔曼不仅是一位美丽、有才华和高贵的女人，也是一位具有专业精神的人。专业主义，我一遍又一遍地向憧憬出版业的新人灌输让他们扫兴的新闻。你不能给自己强加天赋，但你可以强加效率。我一个晚上或者一个周末读完书稿的习惯，对我事业的起步肯定是有帮助的。经纪人高兴，作者更高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分数，只不过是抑制不了好奇心。而且读书稿、做编辑工作有什么可延迟的呢？你迟早都得做这些事，马上就做并不会比无论出于什么错乱的原因而以后再做要多花时间。李奇在我80岁生日派对，我成年后另一个遭罪的生日派对是40岁那年，时回忆道，他是在现在就做，把事情做好，检查检查再检查，这些口头禅的陪伴下长大的。我是在自己的晚年不知不觉开始写作，才完全体会到这样做是多么正确。当我向编辑交一篇约稿或者书稿的一部分，然后等几天，有时是几周，等编辑的回复，这真让我抓狂，既焦虑的抓狂，也愤怒的抓狂。我期望别人对待我就像我以前对待别人那样。出版名人图书虽然曝光率很高，但也只是我工作中的一小部分。我仍然首先视自己为小说编辑。一位非常重要的小说家来到了科瑙夫，约翰·契佛。当时他已经进入他的鼎盛时期，好几本精彩的短篇小说集和成功的沃普素小说已经出版。他在我们这里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欢迎来到谭园村》，这是一部阴郁的、有点隐晦的当代美国生活寓言。我认为这部小说比他以往任何作品都好，可惜销量只能还算不错。接着出版的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苹果的世界》，然后是《猎鹰者监狱》，这本书好评如潮，还升至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挽回了他作为美国重要作家的声誉，令我大吃一惊。《猎鹰者监狱》具有耸人听闻的元素，写得很有力度，但在我看来不如《欢迎来到谭园村》有趣。我想到既然他的声誉如此之高，那是时候出一本他的短篇小说精选集了，把公认他最好的作品收进来，出厚厚一大本。我提出这个建议，他说无法理解我怎么会想做这种事情。这些短篇小说已经收进不同的短篇集里，根本没人买。 不，比如我这样的就想要，读它，拥有它，出版它。我说他什么都不用做，他写的每一个短篇我都读过，并且已经拉了一个篇目让他精选。也许他可以再写一篇序言，果然就成了。我们先达成共识，他战前写的那些故事实际上只是速写，应该忽略。我记得他当时拿掉了我篇目中的一篇，又加了两篇。我们卓越的美术总监罗伯特·斯库戴拉里，美国文库就是他设计的，设计了令人过目不忘的封面，重磅的银色字母铺在鲜艳的柿红色背景上。就这样，1978年约翰·七佛短篇小说选诞生在热烈的掌声、赞誉和花束中，好几个月跻身畅销书排行榜，并赢得普利策奖，为约翰提供了财务保障。几十年后，我们可以看清他的出版确保了七佛跻身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之列。另一件让我与七佛产生重要联系的事情发生在他去世以后。他的家人为了他的日记联系我和另外一两位出版人，可恨他已经把日记用打字机打出来了，夹在许多小笔记本里放在一起，总共有300-400万字。我看到的是出于阅读需要请专业打字员重新录入的版本。当时我正在从科瑙夫出版社去纽约客工作的过渡期，但我心里是毫无疑问的，这么一大堆材料当然是参差不齐的，但非常可观，这是独特的内容，令人难以抗拒。即将接替我在科瑙夫职务的桑尼梅塔也认同这一点，所以我们付了过高的钱才得到他的独家出版权。但我们作为七佛的出版社，怎能眼睁睁让他逃走呢？约翰·七佛日记是我经手过的最难处理的编辑项目，这既因为我自己设定的编辑准则，也因为材料本身，其中许多内容阴郁痛苦。能做下去有赖于七佛家人的支持，他们始终恪守决定，让我拥有绝对的编辑主导权。考虑到某些材料的痛苦和残酷，是的，有些部分的确残酷，编这本日记真是一项勇敢的惊人的工作。我先安排好长期发表七佛作品的《纽约客》刊登大部分日记，当时科瑙夫出版社和《纽约客》杂志社都隶属于纽豪斯家族的公司，所以这么做没问题，我能同时为杂志和出版社编辑日记。我决定每一篇日记全部照登，不做任何删减，除了七佛永远需要的那种文字修剪。他的才华没有延伸到标点和拼写，所以他过去也感激这种修剪。最终杂志上发表了9个部分的日记，共分3批，每批发3段节选，每批间隔6个月。不仅是读者需要这种间隔，我也需要。编辑工作极其艰苦，而且一直沉浸在七佛内心的黑暗世界中，是一种令我不安的非常体验。但编辑这些日记又令我欣喜，因为写得特别好。我佩服他令人痛苦的诚实。我猜我们在杂志上发表了150,000字，最终出版的书大概就多20,000字。著名编辑评论家特德·索洛塔罗夫也是受到七佛家人的邀请考虑出版日记的几位出版人之一。我们出版日记后，他在给《民族》杂志写的书评中承认，最初他看了1-2个小时的日记打字稿，觉得他们单调令人沮丧，所以他写道，当我发现自己被《纽约客》去年开始连载的日记节选迷住时，我非常意外，也很沮丧。他接着写道，现在我们有了日记的完整版本，编辑罗伯特·格特利布从全部文字中砍掉了5%左右篇幅，因为他整合了连贯的文本，我对他愈加钦佩。他用一种也许可以称为定稿的文本呈现了七佛的一生，简洁明晰感人，意味深长，这是自天使望故乡以来最出色的编辑成就。我这一代编辑无论怎样谦虚，也会忍不住引用他说的这句话， 在托马斯·沃尔夫的伟大编辑麦克斯·伯金斯去世70年后，他依然是模范编辑中的模范。